审讯张倩倩时，张倩倩也顾不上什么脸面了，把当年在茶楼被人轮奸、拍照、威胁的事情都说了。可几年前的事儿了，他拿不出任何证据。警察问他认不认识对他施暴的人，他说不认识。警察问他有没有什么线索，他说没有。问娄野，娄野不承认。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最后对张倩倩被轮奸的事情不予认定。但他做伪证却是事实清楚，有根有据。最后判处张倩倩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罚款3万元。判决下来之后，于楼两家都不服，纷纷提起上诉。这几年把楼占山折腾坏了，表面上看楼也无忧无虑，自由自在，而且还已经娶妻生子。可要是没有他老子暗中周旋，恐怕枪毙他1000次都完事儿了。尸体一次又一次的反复鉴定，余家花了不少钱，什么交通费、鉴定费、手续费、申请费、审查费、律师费等等。楼振山呢，比余家花的钱还多，否则咋能一次一个1线元呢？娄野平时不敢回家，怕见到他爹，见一次骂一次。
你这个败家子儿，办的什么事儿？为了玩一个娘们儿，把老子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家业都给败光了。
娄野也不敢吱声，自己理亏啊，趁他爹不注意，偷偷溜着大吉找林强喝酒去了。骂归骂，恨归恨，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能不管吗？娄振山有时候自己躺在床上合计，
妈了个巴子的，都说谁的儿子像谁，也不能都怪他，我年轻时也那味儿，不过这小子点儿背罢了，要是那丫头不死，不就啥事儿都没有了。
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于静的尸体都给整没了，他们还能折腾他哪去？一锤定音，就在今朝，为了自己的儿子，为了让自己后继有人，为了把自己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娄振山豁出去了，清点了一下家底，还不错，当了这么多年的官，没少捞。娄振山不禁有些得意，看来捞就对了，要不到关键时刻到哪儿整钱去？该上炮的地方上炮，该疏通的地方疏通，钱能通神啊，神仙都吃这一套，何况是凡夫俗子，谁收到了好处不得给娄家使把劲儿，最次也得帮着出点好主意。后来娄振山想和于静的父母见面谈谈，结果人家说啥也不愿意见他。老娄一想，这不行，还得找人，找到了当时任东网分局局长的刘波，这案子就归他管。和刘波一说，想见于静的父母谈谈，让他给搭搭桥。刘波一听没问题，刘波就爱干这事儿，牵线搭桥，成人之美，自己还有好处。刘波和娄振山是老搭档了，刘波是分局局长，娄振山是区长，能没往来吗？两个人在家里制定好作战方案，这才去了于静的家。蔡雅琴见刘局长来了，不见谁也不能不见刘局长，女儿的案子就归人家管啊。娄振山不愧是在官场上混的，在做人民群众的思想工作方面还是有一定水平的。当天他穿了一身黑色的西服进屋，先恭恭敬敬地给于海泉、蔡雅琴两口子鞠了一个躬。那也是60来岁的人了， 这样对你，你还能怎的？蔡雅琴只好将满腔怒火埋在心里。娄占山见于静的大幅遗像摆在客厅的最显要位置，连忙走过去，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眼泪围着眼圈转，差点就热泪盈眶了。坐下来说了些教子无方、对不起于家的话。随后话入正题，娄占山说，
两家本没有仇恨，孩子之间更没有仇恨，发生这样的事儿，纯属于意外。如果我儿子死了，能换回你女儿的生命，我情愿现在亲手就把他杀了。可事实上是，就算我儿子真的死了，对于你们余家有什么好处呢？
叹了口气，又接着说，
不管怎么说吧，事情已经发生了，活着的人呢，还要继续生活。如果余家能够原谅我儿子，不再上告，我愿意出200万作为补偿。
娄占山和刘波走后，于海泉和蔡雅琴夫妇陷入了矛盾之中。这几年为了给女儿伸冤，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不说，还欠了10几万元的债。蔡雅琴是小学教师，于海泉是造纸厂的一个小科长。这还得说是个条件不错的家庭，否则根本坚持不到这天。想想娄占山说的也是，死者已矣，活人还得继续生活，自己还有个儿子，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却因为女儿的事给耽搁下来。夫妻俩心里都明白，上诉即使赢了，最多也就是判娄也无期，可能死刑都判不了。至于经济赔偿，那都是按照条文算出来的，人命就是这个价格。虽然夫妻两个人心照不宣，但谁也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他们觉得对不起自己蒙冤的女儿。沉默了好长时间，最后蔡雅琴一咬牙，狠下心来，做了最后的决定。随后他扑倒在女儿的遗像前面，泣不成声。鉴于余家最后撤诉，升高法最终判了娄爷有期徒刑3年。为什么只判3年呢？一是娄爷认罪态度好，又能积极进行经济补偿，得到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另一个是于静的尸体遗失，不能再进行进一步的化验，所以说于静究竟是死于娄爷的暴力还是自身的疾病，谁也认定不了。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娄爷不负刑事责任。至此，一起拖延了将近5年的案件终于尘埃落定。娄爷被关进 H 市第一监狱，据说从入狱的前一天就因为表现好开始减刑。后来监狱领导找到娄占山，说你再破费破费，把你儿子整回去得了，这一天天的在我这儿不干活，吃好的喝好的不说，还净给我惹事儿，昨天又把人给打伤了。娄占山还有点不乐意，他是恨透这个败家的儿子了，合计让他坐几年牢磨磨锐气，但人家领导亲自来了，这面子不能不给啊。于是咬咬牙，又出了点血，把娄爷给接回来了。娄爷一共在狱中待了5个半月，他出来时那个张倩倩还在监狱里压着呢。娄爷出狱后，娄占山专门摆了酒宴庆祝。娄占山心里明白，自己马上就要退休了，英雄迟暮，人走茶凉，现在不制造点节目，以后恐怕就再没机会了。 现场颇为壮观，很多领导都亲自到场祝贺。不久，娄烨便大摇大摆地去三中继续当他的体育老师去了。通过这场风波的锻炼和洗礼，娄烨变得越发的成熟老练，在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辛勤培育之下，这个过去只能说是豆芽菜级别的小混混，此时已经迅速成长为一个有勇有谋、敢做敢当、十全十美的超级大流氓。此后，他和林强的关系越混越铁，毕竟是读过大学的，看问题比一般人深刻透彻，经常能给林强出一些普通人想不到的损主意，深得林强的信任和喜爱，终于成为林强众多谋士中的首席大谋士。今天，娄烨听林强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眼珠转了转说：“
强哥，你还没看出来吗？李小光这招叫敲山震虎。”
林强没听明白。
什么玩意儿敲山震虎？你别甩词儿，说明白点。李小光上任也有一段时间了，强哥，你有啥表示没？
林强摇摇头，他还真就没把李小光放在眼里。
这不得了吗？你拿人家市局局长不当回事儿，人家能不给你颜色看？强哥，你知道为什么单和咱们过不去吧？
林强又摇摇头。
我哪知道？因为咱们在 H 市是这个。
娄烨竖起一根大拇指。
头一份儿，要是把咱们给镇住了，其他那些小虾米还不都得蔫蔫的。
顿了顿，娄烨接着分析。
不过呢，看样子这位李孝光和你姐夫可不一样，他不是真想把咱们给整没了，只不过是警告一下，那意思告诉咱们，你们挣的大把钞票是谁给的，我李局长要是不开方便之门，你们能挣到钱吗？嗯。
林强拍了一下娄烨的肩头。
不愧是念过大书的，看来国家真没白培养你，就是有见地。那你说我该咋办？强哥，你明白人咋说糊涂话呢？还咋办？上炮呗！你还得抓紧时间，要不还得让你停业整顿。
娄烨突然凑近林强，压低声音，故作神秘地说：
不过我说强哥，这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要是真能就此和李孝光套上近乎，对日后那可是大有好处啊。
林强约李局长晚上出来吃饭，可打电话一连约了好几次，都被李局长以没时间为由拒绝了。没办法，林强打电话再次向娄烨求计，娄烨一听，嘬了嘬嘴说：
强哥，平时我让你多看书多学习，你就是不信。你不知道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的故事吗？那时候的诸葛亮算啥？一个白丁，平民老百姓，要车没车，要房没房，自己盖了三间破茅草屋在山沟里憋着。就那样，刘备还得请三回呢。人家李孝光那可是市局局长，执掌生杀大权，你就想像叫我一样，一个电话就屁颠屁颠的来了。
林强一听有理，还得继续请啊，心中好笑：
妈了个巴子的，我再不看书，三顾茅庐也不至于不知道啊，就是他妈的当故事听了，没和实践联系起来。
结果林强再次打电话给李局长时，李局长还真就答应了。当天晚上，林强在 H 市一家八星级的大酒店 引起了李局长。那位说了，你别瞎掰了，还有八星级酒店，我们国家最高级别的酒店不才五星吗？世界上最高的也不过七星而已。这您就不知道了，咱们这儿的确有更高级别的地方。远的不说，就说老赖那个远华红楼吧，据说至少也能达到 7.5 星。您看那么多大官，那么多经受过风雨烈火考验过的领导干部，只要一进红楼立马脱胎换骨了。您说五星级的酒店能有那么大的威力吗？今天晚上的李局长穿了身便装，面色祥和，看样子和普通老百姓没啥两样。和林强携手揽腕，推杯换盏，喝得挺高兴，聊得挺投机。林强看局长高兴，有话得赶紧说呀。
李局长，您……
没说完呢，让李局长给打断了。
干啥局长局长的，到这儿就别客气了，叫哥吧。
林强一听，这李局长真可交啊，一点官架子没有，赶紧改口。
李哥，其实您一到 H 市我就想拜访您，就怕您没时间，这不嘛，就一拖再拖的。
李局长嘿嘿一笑，心中暗想，
小子，我要不收拾你，你还得没时间。
两人也就吃了半个小时，李局长看了看表，林强明白人家是不想和自己吃了，身份地位不一样啊，赶紧从怀里拿出个信封，毕恭毕敬地往李局长面前一放。
李哥，一点小意思。
李局长微微一笑，算是笑纳了。
李哥，住处我都给您安排好了，如果不嫌弃的话，您……
林强这是试探，毕竟第一次打交道，他还摸不准李局长的脾气，他以为李局长可能会拒绝，万没想到李局长想都没想就爽快地答应了。
好好好，客随主见嘛。
李局长笑着说。林强也豁出去了，豁出啥去了？女人的钱刚送完，除了钱就是女人了。昨天林强刚弄来个湖南妹子，长得不错，林强本想自己先享用，现在为了千秋大业只好忍痛割爱了。李局长一夜风流，尽兴而去不提。林强打电话给娄野，娄野正给学生上课呢。走正步，高一的新生，有个叫刘丽的小姑娘，长得白白胖胖，尤其是高高隆起的胸脯，运动的时候一颤一颤的，看得娄野魂不守舍，真想摸一把。可众目睽睽之下，他得为人师表啊，没有机会创造机会，专门辅导那个小姑娘。本来人家走得挺好，他三辅导两辅导给整顺拐了。他一手按在女生的肩膀上，一手拉着女生的手臂。
哎，对了，这样，抬高点，对，就这样。
还是摸不着呀，灵机一动，突然一只手直接按在姑娘的胸脯上。另一只手按着他的后背，
挺胸抬头，别低头。
其实人家根本也没低头，女生的脸烫得红了，娄老师却舍不得放手，手感太好了。这时电话响了，一看是老大打来的电话，不能再摸了，赶紧让学生们自由活动。他躲在一个旮旯里接听电话，听林强说李局长钱也收了，女人也睡了。娄烨笑着说，
恭喜你强哥， 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林强问他，
那我下一步该咋办？继续啊。
老野说，
还得继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强哥，你切记，人家是市局局长，是老虎，不像我这样的小猫，给条鱼就不知道北了，你必须得彻底喂饱他才行。
林强信了老野的话，晚上继续请，请吃饭、喝酒、送钱、送女人。一连七天，李局长是有请必到，来者不拒，毫不含糊。到了第八天头上，两个人已经是比亲兄弟还亲，达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这次李局长没像前几次那样吃半个小时就看表，而是和林强聊了一个多小时。聊着聊着，李局长突然轻轻叹了口气，脸有黯然之色。林强不知道咋回事，问李局长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李局长摇了摇头说，
兄弟，哥不如你啊。
林强更奇怪了，
我是天天给你进贡打溜须，你咋还不如我了呢？
听李局长接着说，
你看我虽然是一局之长，可哪有你小子整天风流快活逍遥自在啊，你们茶楼里的美女多的是吧？
又叹了口气，
人不风流枉少年，人生一世草木一春，还是你小子懂得生活啊。
林强这回算是有点明白了。第二天在市里的三家宾馆订了常年的包房，给谁包的？李局长啊。然后请专家写了聘书，聘请李局长当他的技术顾问兼职导。从那以后，但凡茶楼来了新的小姐，林强都要先送到李局长的包房，让局长亲自审核检验，李局长批准后才能正式上岗营业。其他娱乐场所知道此事之后纷纷效仿，一时之间李局长日理万机，忙得不可开交，累呀，太累了。后来李局长实在扛不住了，让秘书起草了一份文件，得定个标准，不能啥样的小姐都送我这儿来，想累死我咋的。秘书按着局长的意思把文件打印好了，各娱乐场所的老板人手一份，据说对小姐的年龄、身高、体重、三围、学历、头发、肤色等等吧，都有详细的要求，不合格的不要。再后来还忙不过来，还得提高标准，周一周二要北方的，周三周四要南方的，周五周六要进口的。进口的，对，全是国产的不行了，什么日本的、韩国的、印度的、美国的、英国的、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李局长得意高兴，常思次和当年的陈三做比较，也不怪他得意，就拿他兢兢业业废寝忘食任劳任怨不遗余力的验收小姐这件事儿来说，真就超过了当年的陈三爷。